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22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大陆新变种可能已经产生，世卫改变原来决定。泽连斯基首度离开乌克兰访问华盛顿。印尼严禁共产主义，专家称大趋势使然。中国校园失踪案，家长不再信任警方，袁弘破案。巴基斯坦反恐中心遭挟持，33名极端分子被击毙。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共的经济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举行，官方的现场画面中却透露出很多信息。在会议上，除了讲话的习近平之外，其他中共常委包括台下与会者全部佩戴口罩，而且多数是 N95 等级的医疗防护口罩。而在2020和202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台上的常委根本不戴口罩，而台下众人亦只是佩戴普通的医用口罩。看来之前有消息说，北京已经有大量退休高官染疫死亡，以及中南海会议有众多高官缺席，疫情可能攻入中南海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更为严重的是，已经有多个方面正在发出警告，中国大陆这波疫情可能已经产生了新的病毒变异株。三日前，美国方面已经表示正在监测可能出现的病毒新变种，为可能爆发的新一轮新冠病毒感染做好准备。网传信息显示，近日中国各地的感染者很多出现发高烧等症状，还有不少感染者的 CT 片显示重症肺炎症状，并出现大量死亡。很多网民认为这已经不是 Omicron 的症状，因此怀疑病毒是否已经在中国产生新变种。中共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长许文波宣称，目前大陆疫情一共有130多个变异株入侵，同时有50个亚分支爆发流行，包括 BQ1 和 XBB。但有人质疑，中共官员说逾百个 Omicron 亚分支传入中国，那世界杯没人戴口罩，为什么发生在中国的疫情没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呢？新加坡国大苏瑞福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副院长 Alex Cook 博士说，每一个国家新的一波疫情都会带来产生新变种的风险，而且疫情爆发越剧烈，新变种风险就越大，而中国正在形成巨大的疫情规模。美国华盛顿邮报警告，中国疫情恐怕会产生威胁全球其他国家的新变异株。之前新冠病毒一些具有传染优势的变异株都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染疫将提升新变异株的出现机率，并警告中国的疫情新噩梦恐怕将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世界卫生组织亦改变了原来的决定。今年9月，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大流行病即将结束。上个礼拜，他还在日内瓦表示，希望在明年某个时候结束紧急状态。大多数国家已经取消了疫情限制，因为今年下半年危险的病毒新变种或感染大幅激增的威胁已经消退。但是现在几位著名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告知媒体，现在宣布大流行紧急状态结束可能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可能会出现毁灭性的染疫浪潮。专家指出，很明显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不同的大流行阶段，中国即将到来的染疫浪潮是一个变数。目前连传出感染症状轻的广州亦传出多家医院太平间告急，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辽宁省多地传出殡葬系统崩溃。北京在疫情下出现严重医疗系统崩溃，医生哀叹救不过来。北京医学专家警告，这波新冠病毒是疫情海啸，一两个礼拜内会迎来重症高峰。在俄乌战争接近300日的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首度离开乌克兰前往美国访问。泽连斯基21号到达华盛顿， 他较早时候在推特上证实将会见拜登，并前往国会演讲。白宫同步证实，这将是泽连斯基第二次访问美国，这亦是他自二月俄罗斯侵入乌克兰之后首度造访华府。泽连斯基在推特上说，正在前往美国的途中。美国官员则透露，拜登11号同泽连斯基通电话时提起访问华府的议题，并在14号正式邀请他访问美国。资深官员表示，拜登仲将宣布最新一波近2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提供爱国者飞弹，并在第三地培训乌克兰军队使用这项武器的技能。美方亦持续优先考虑其他形式的防空支援，包括美制鹰星、HAWK 防空系统飞弹、刺针飞弹和无人机等武器设备。美国媒体指出，泽连斯基预期将在国会演讲中感谢美国对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并传达乌克兰需要更多资金的信息。官员指出，21号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第300日，俄罗斯原先预期这场战争能够迅速结束，几日内就能够控制乌克兰，但300日之后的现在，乌克兰坚持立场，反击俄罗斯入侵并收回领土。拜登将利用同泽连斯基会谈的机会深入讨论战略、美方同盟友持续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和培训，以及对俄罗斯的制裁和出口管制等议题。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号却表示，俄罗斯控制的乌克兰部分地区局势极其困难。普京在对俄罗斯安全部门发表讲话时，告知特工人员他们需要大幅改进工作，这是俄罗斯总统至今为止态度最为明确地公开承认他在近10个月前发动的这场入侵没有按计划进行。印尼近日通过新刑法，其中一个最受关注之处就是对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者最高可判15年徒刑。专家认为，这是全球防范中共的大势所趋。12月6号，印尼国会通过刑法修正案 KUHP 法案第188条，规定在印尼宣传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将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任何人如果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包括通过任何媒体传播或发展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将面临最高4年刑期。如果上述行为造成社会骚乱或财产损失，最高可判刑7年。如果造成人员受伤或死亡，可判刑12至15年。海外时评员秦鹏认为，印尼这次制定此法不是偶然，应该是暗中指向中共，防止中共的意图很浓，这个也是国际社会大的形势所趋。旅居澳洲的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印尼打击共产主义是由来已久，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一直延续至今。历史资料显示，印尼曾经在1960年代达到共产主义高峰期，共产党员人数高达数百万人，甚至有夺取印尼国家政权的势头。1965年，印尼政府开始大举清除共产主义势力，之后传播共产主义被视为是对印尼国家安全的威胁。象征共产主义的镰刀、锤、红旗等在印尼都是禁忌。专家认为，虽然近年中共和印尼的经贸关系有所加深，但两国意识形态差异较大，有了法律的严加防范，中共的大外孙今后在印尼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小。李元华表示，这个刑法一旦执行的话，中共只能装聋作哑，因为这个刑法会防范中资企业，包括一些有共产主义意识的人去宣传共产主义。法律规定了这些宣传共产主义是要触犯宪法、刑法的人要被处置。秦鹏说，中共的大外孙那就会越来越困难，他在很多国家就很难有生存空间。印尼这次立法会不会在一些国家产生后效应，其他国家会不会仿效，这个非常值得去观望。 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中国大陆的另一则消息。江西上饶元山县私立志愿高中的15岁高一学生胡音宇在封闭的校园内 QK 失踪，从此人间蒸发的案件已经广为人知。有消息称，胡音宇的父母已经失去对当地警方的信任，倾家荡产悬红50万人民币被提供破案线索的人，并保证不对警方泄露。据了解，胡音宇的父母在40几岁的时候才生了他，将他当成宝贝来栽培，节衣缩食送他入寄宿的私立志愿高中，点知却在校内莫名失踪，连校园的监视器画面都没有他的踪影。但同学说他先前毫无异状，悲痛欲绝的父母求助于警方，警方却一直说找不到少年的下落。少年失踪至今已经超过66日，当地网络爆料是校方有权势的人的亲属犯案，同当地警方串谋，令本案成为失踪的原案。亦有中国网友建议，由于当地警方失去公信力，建议由北京中央公安部派员到江西当地调查，才能够查出真相。但是警匪一家，就算上层介入，又能够查到真相吗？少年的父母下定决心，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们不再信任警方和官方，任何人只要提供有助破案的线索，他们悬红50万元，并且还保证不对官方透露。同时，网上爆出更令人惊惧的消息，江西校长的妻子善仪正竟然是某医疗器械器官移植公司的董事长。联想到这件案件已经被民间广泛质疑和摘取器官有关，有人慨叹，在中国，学生已经不但是经济上对家长老人勒索的人质，造成了利益集团的人体器官的备用活体。巴基斯坦西北部城市巴鲁的反恐中心，12月18号晚间，该中心的守卫被关押的33名恐怖分子从身上夺取了枪械，恐怖分子进而控制反恐中心，挟持包括军警在内众多人质，要求巴基斯坦当局将他们空运到阿富汗。在事发近40个钟头之后，33名恐怖分子均被攻坚部队击毙，人质全部平安获救。巴基斯坦当地电视台报道，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什夫·卡瓦吉·阿什夫表示，巴基斯坦陆军特别行动队在20号中午后进行攻击，约两个半钟头之后收复反恐中心，过程中有两名士兵阵亡，另外十几人受伤，所有恐怖分子均被击毙。虽然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 TTP 19号发表声明，宣称这次挟持事件是他们所为，但阿什夫表示，这批恐怖分子来自不同组织。 TTP 长期在巴基斯坦攻击军警和政府部门，要求加强执行伊斯兰法，释放被关押成员，以及减少政府军在部落地区的驻扎人数。巴基斯坦近来发生多次恐怖袭击事件，18号恐怖分子亦突击巴鲁 Banu 的一所警察局，造成4名警员丧生。在19号，一名情报局人员在伯夏瓦市 Peshawar 被枪杀，北亚兹里斯坦 North Waziristan 发生自杀式攻击，造成一名士兵和两名平民死亡。库兹达 Kuster 亦发生爆炸案，20人受伤。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